我给这个东西是因为将来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想到他拿完之后就骗炮的意思嘛。
对对对对。
你待会直接讲你的名字哦，
好，
我是小潘，
我是宝拉，
我是约翰。
好，因为怕我喊错名字了，因为你现在就花名很多。
对、啊，
我改了艺名。
为什么啊？
全不用问为什么，就是不能问为什么、
啊。可以问为什么了，我已经把这个梗已经埋在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里面了。
好，反正就希望你能够自己绽放。
所以叫什么约翰是不是？
对，以后请叫我约翰，忘记我以前的名字，谢谢。
你多心了，没有几个记得住好
吗？我跟你讲，因为真的发生了。真的就是在我去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吓到说，原来你身边的朋友会因为我做过广播公司这件事，然后就直接在 Pocket 上面搜我的本名跟搜我的英文绰号。
你的朋友好可怕、啊。
对，因为那时候我现在不是转职成功嘛、那转职成功之前我上了半年的课，然后那个课堂上就有隔壁同学，他就很喜欢听 Podcast，然后他就知道说，哎、欸，我做过广播，甚至还不是 Podcast 哦，他知道我做过广播、他就立刻在那个就是打开手机，然后在我面前就开始搜我的真名跟我的英文名字。
等一下，你在外面招摇撞骗吗？什么叫做你做过广播？
广播，
你顶多是在广播公司上班过。什么叫你做过广播？
对，上播，对啦，上班过。哎、欸，你真的很，你
本来就是
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说过我当个主持人，我是说广播公司啦。
他们老广播人很在乎，
对呀、啊，怎么那么在乎？我吓到哎、欸，
我
想说，
你们蹭我们的名气？
对对对，我不是主持人，
我又不是公司老板，我有什么好在乎？我只是觉得你跟人家聊天说你在电台上班。不至于人家会在你面前拿手机起来搜，
对对对，
除非你是真的主持节目什么，人家才会好奇呀、啊。
所以你懂我惊讶的点了吧？就是我只是说我在广播公司上班过而已，他就立刻搜我的名字。那还好，我那时候我的名字是写就是我英文的中文翻译，所以他打英文的时候并没有搜出来。我就吓到、
哦、就看到那一幕，
我看到那一幕，我想说干，那我的同事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第一次回台湾上班嘛，然后就开始认识新同事 IT 产业，
大家都闲，
对，而且闲的时候就会听 podcast 还什么的、哦、我就很怕他们就是用我的名字去联想到，然后搜就会搜到我的节目，所以我说不得，就人在江湖走，不得不换
名、哦、所以你要改名了。
我已经改了，我就立刻就是入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想说哎干，同事会不会搜到我啊，我立刻去 podcast 那个脱播平台赶快把我的名字改掉、哦，
所以你现在怎样？你的频道里面现在就是大讲职场里面的一些八卦跟秘辛吗？
没有，不敢讲。我以前就是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们听不懂中文，所以我就是可以大讲同事怎样怎样怎样。可是现在我
不行，
一个职场我都不敢，对，啊、没有职场可以分享。今天可以在这边分享一下，
你的素材都已经那么少了，
对啊，
少掉职场到底还可以聊什么？
所以就是可以来你们这里分享一下，
你们那个。星座就是超硬聊、欸，
哎，就两个又不是星座专家，好意思在那边跟人家聊星座？
哎、欸，可是我搭档他自诩为自己是星座专家、欸，哎、而且我其实那一集我们有吓到，就是听众们回，就我们自己的小听众啊，小众的听众、他们回响很大、欸，哎。就是他们觉得星座讲的就是他们五体投地什么，对啊，我也不懂准在哪、哦，因为我是不懂星座的人啦、我看到那些回粉丝的留言的时候，我想说。真的假的？可是不得不说，回想其实蛮大的。
我希望我真的我可以得到你大概一半的自信就好了。
你说我搭档一半自信还是我？
你啊，
我听起来很有自信吗？
很有自信，
真假？那大家来听我节目哦。
我觉得比起自信，
不要再宣传了啦，很腻。
比起自信，我觉得他在我眼里是野心勃勃、欸。哎，
我从一小时候是不是野心勃勃？有吗？
就是他想要做一件事情，他是充满干劲的，
所以他就很常利用身旁的朋友啊，像我们就常被他利用，
而且还毛遂自荐，就是最近就是很 Pocket 做很勤，
你有被利用过的经验吗？
好像很少，我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对，所以其实被利用，我觉得严格来讲算是一件好事。就如果你三不五时常觉得。我是被利用了，不是我很常被利用。其实换个角度想，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那你们
情感价值啊，或者是工作的价值，
那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荣幸？
什么东西
就是被我利用啊、
哦、没有，我认识你这么久以来，我前一阵子第一次真心的跟你请教事情、嗯、我发现你长大了，你身上有一些我想要的东西、
哦
对对对
哦、真的、哦、什么事情
就是 有关于什么 IT 产业相关的资讯什么的，对对对，
可以再明确一点吗？
就是比如说网页设计的一些厂商报价、哦、维护费什么这种、
哦哦哦、对，因为我现在转职了嘛，就是现在是我的、嗯、算是我专业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可以换、嗯、我可以给就是我以前对人生第一个主管给他一些建议。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利用会有一点不爽？
你干嘛突然抛问题给我？
你这不是问题了，就是跑大家在聊天啊。嗯、
被利用哦。嗯，
我觉得如果对方请我帮他做哪些做一些事情、嗯、那刚开始可能出于情谊或什么原因我帮了他、嗯、最后可能升官发财功劳都在他身上，那种就会不爽吧。哦哦
哦，就是你做的功劳然后被人家抢走。
对啊，后来才发现他不是真心的请我帮忙，他只是想要利用我。
那会不会是人的关系？如果是好朋友就是利用，像你利用我们1,7896次，你就觉得哎呀又知道他要利用我们了，就好吧，那就来吧。
对，
是不是你问我说我也是一口答应、
就是、对，
朋友如果交情有到那边，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利用这两个字、嗯、就是帮一下。嗯哦嗯，可以啦，就这样、嗯、但如果跟那个人的交情没有到那边，那真的他从我这边拿走什么东西我都觉得等下你在坑我是不是、
oh. 而且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我是随便举例，只是我想那个心情就是刚开始可能会想说我先释出善意、嗯、我也希望我这一次帮了你这个忙可能我们拉近距离，或者是以后我有需要你也可以帮帮我什么，后来发现人家根本没那么想，那种就会很不爽啊，就彻彻底底被利用，
所以你的不爽就比较后面、哦、比较后知后觉一点。
对，我就是那种反应很慢的，
就你一开始也想说利用别人啦、啊、我给这个东西是因为将来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想到他拿完之后就骗炮的意思嘛。
对将来，可是将来我是说又不见得一定会跟他要什么、哦、只是说
存起来放，
我先递出橄榄枝。
橄榄
不能橄榄油吗？橄榄枝到底要干嘛？好，我们来看，就是有一些当我们讲同事之间啊，就是朋友，其实我觉得你交到被利用，那我觉得你个人可能
有点问题，
或者你心态，就朋友本来就是互相，你总觉得一定要别人给我，那你不愿意给别人、嗯、所以你常会有这种感觉。但同事之间有一些话题要少讲。
嗯，我有发现。
你有发现？
我有发现，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进入那个就是
正式职场，
正式的职场时候、嗯、我发现了第一个我是最深刻的感受，因为我人生就是没有投过票。嗯，我真的没有投过票，然后
投票是选总统，
对，选总统是我最近、哦、就最近的这个大选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投票、嗯、然后因为我不太知道台湾职场或者台湾的可能朋友之间其实不太能聊政治这个话题，然后那时候我在办公室在那边问大家说，哎、欸，你们要投谁啊，你要投谁啊什么的、嗯、然后我才发现我主管非常就是脸色有点就是小小的变，然后就是用非常暗示非常暗示你要自己去猜的方式猜出他要投谁。我想说
你有问到你主管是不是？
对啊，因为我主管就坐我左边、哦、然后、
欸、你要投谁啊，你要投谁，
对，然后就用那个 手指这样比给我，然后没有给大家看、哦、我想说要这么隐秘哦，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你不能随便讲，因为可能跟你政治立场不同的人有一些可能比较偏激一点，他是会出来跟你一起就是可能辩论之类的、嗯嗯嗯、我不知道，我差一点惹祸上身，我就有点太天真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像我们我自己好了，我不太清楚你、嗯、我自己都自诩我是中间选民啊，我没有特别挺什么颜色党派、哦、但是我也是因为大选那时候我才发现就是其他的同事都认为我是绿的、欸、因为那一次那个时候蓝白合破局嘛，然后我就在那边看，我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就蓝根本没有想要跟白合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哈柯文哲有一点点嗯干啊什么的这样，然后站在他的立场讲话讨论什么， 然后我本来觉得这应该是大家明眼人看得出来的事实，我是就事论事。嗯、后来就发现，哎、欸，
哦，你在讨论蓝白没有合，然后柯文哲有点可怜。
对，然后我就觉得蓝的就是壮士自己的党比较大，要欺压人家，类似这样子的说法。然后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眼见为凭的事实，这样。然后就发现有些人不这么认为，嗯、他们就比较偏蓝的言论这样、嗯，然后就有点吓到，我想说，嗯，怎么会这样子啊？后来那个同事就是离开去上厕所了之后，我就再跟另外其他同事说，哎、欸，我以为他没有这么蓝呢、欸，嗯，然后那个同事就回我说，没有啊，就是你我们电台很明显就是早上蓝，然后下午绿啊，都是这样子啊。哦哦哦，然后我想说，哈，我自己都没有发现。
嗯，自以为没有颜色，那就是一个最大的 bug。其实，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属意的某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可能就代表那个颜色或那个政党。
对，
我不知道。其实我从入行以来就被长辈一再的提醒，就是不要轻易的讲出你选谁，你支持谁，这样、嗯、他说这个话题放到最后面就真的没话题了。还有是真的那个场面是真的你得要讲，那你那时候在婉转的讲，而且要试探的讲，就先试探问你那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顺着他就好、哦、因为我有一次去大陆出差、嗯、然后 一去然后是媒体工作嘛，然后但是我是一个人，然后在坐在那个车上就突然间聊东聊西，你就是一定要尽量聊风景聊美食，就不要扯到那个
对
政治，真的是尤其两岸的话题太敏感。
好死不死就是收音机里面突然传来了一首那个什么任贤齐的心太软，我就是心太软，
好复古，
心太软。然后他就说，你看任贤齐在大陆也很红哎、欸，然后想啊来了来了， oh、台湾歌手在大陆很红，
对，
该不会在铺牌了吧？
所以怎样？这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有很政治啊。
当然没有，但是那个人要那个重点是那个人他打算要聊这方面的话题，
他开始铺垫了，
对，他就开始铺垫了，嗯，然后他就开始就觉得，哎、欸，其实我觉得台湾歌手真的来大陆可以有很多舞台的表演，就开始聊这个，嗯、然后最后就进到我觉得两家还是要在一起。你当下那个环境哦，你最近有看那个钟明轩的那个
影片？有啊，我有看他去，
就他那个在计程车上面那一个状况，我是非常能够理解。嗯，就是你在那个空间里面，就你跟他，那你能怎么办？你当然就是让那个气氛是缓和的嘛。
对，
所以你只能够发出一些然后加微笑一的嗯，对啊，就这样子，
顺着对方，
就顺着对方这样，哦、因为毕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就是越少冲突越好、嗯。所以那个什么政治的话题，除非你真的很有把握，不然尽量少聊。
在职场里面，办公室啊，同事之间最好不要聊这种、嗯、算是很敏感的。
然后如果好、哦、你的政治色彩很明确了、嗯、大家都知道，就很容易人家也会拿着这个 当你的小辫子啊。没有啦，我跟你讲，他就那个哎、欸、你知道他支持谁吗？然后我跟你讲，真的我听过有这种，所以我跟你讲，他对于那个议题他就是很偏激啊，就是会有这种、哦、
你如果有政治色彩，可能你只
偏蓝的怎么样，偏白的怎么样，偏绿的怎么样，然后再把一些形容词灌到你的身上，
对，开始会认为这个人是政治狂热，他可能很偏激，或者是你可能支持那个政党，你就是脑袋有洞之类的。
对，会有像宝拉这种人。
对，
看我用的词都很和缓
的。
他是某一个政，到底是哪一个政党？这是哪一个政党？脑袋有洞？还有一个，我觉得薪水多少？这个以前我总觉得就是。以前薪水很少的时候，你就会想知道别人的薪水啊，因为你想要知道跟你同期的，我们是不是薪水差不多？
对，
那你加薪了没？我加薪了，那你 该不会也加薪的吧？那你加多少？就你会在乎这个？嗯，因为薪水就代表我们的程度啊，嗯，
或者是对公司的价值之类的。
但后来就薪水越领越高的时候，发现哇，天啊，这真的完完全全一个字都不能讲哎，欸嗯。你有跟别人讲过你的薪水吗？
没有，因为我记得好像公司有规定不能讲这个，因为以前我们公司是会发薪水条的嘛。薪资条写得很清楚哦，每一个项目什么的，
对，真的，
就是因为
小纸条，
对，啊，就是有人乱丢，然后乱丢了之后，因为我不是当事者，我不太清楚，但是好像就引起了一些纠纷。
那个乱丢的人好像就是我，
真假？
对，然后引起了一些纠纷之后，后来公司就明文规定说不准让别人就是讨论这些什么相关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乱丢被呵斥过一次还两次，我忘记。那为什么乱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小助理那个薪水就是
也没什么好，
最低薪资呢，还被扣劳健保，就刮几，然后我就看完就丢，就丢桌上。嗯，然后后来就是公司明文规定，就是请大家收好，然后到现在就是薪资条都没有了。
所以就是你那时候认为自己小助理领没多少钱，但没想到有人领的比你更低，是吗？
对啊，我想说去检举到底是谁，比我高的，
什么纠纷，
比我高的人，比我高的人也不会在乎我那一点小薪水，那一定就是比我低的人啊，那比我低的当然太可怜了吧。
可是我觉得我个人啦，我对于薪水我觉得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工作不认真，老是请假，嗯，可是又全身名牌什么的炫富什么的，我就会想说他到底钱从哪里来，你到底是捏我的钱，还是他私底下到底有在干什么，到底从哪里赚钱，我就会很好奇这个。
哎呀，你的小心思好多，
哦，要不然你如果安安分分的，大家反正就是上班嘛，
又笨，不要又笨又懒又买不起名牌包，你觉得合理？你应该就烧价了，不能又笨又懒，怎么还背名牌包？
不是，我觉得公司里面什么职位，他会领到相对应的薪资，嗯，什么业务单位薪资本来就一定会比较高什么的。
对。
那然后老板也不是笨蛋，他不可能花大钱养一个冗员什么，所以薪资没什么好计较，嗯。我自己的观念是这样啦。
对啊，你这个很正面哎，欸。
对，但是如果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不合，
对，不合逻辑。
就是最近譬如说什么有立委带劳力士，在我们平常人看带劳力士到底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但是好像在他们政治人物圈，欸，这个好像带劳力士是一个话题，就是觉得好像不太行，不太可以，欸，是不是要有问题这样，欸，我们这集也聊太多政治了吧。
没有，但是而且我真的就是觉得上班就是一个公众的工作的场合，嗯，像我刚举那个例子，真的会被人家传话传出来。我有听过人家说，那个他赚的真的也领没多少钱呐，啊，那一定是有人包养他什么的，就连这种话都会传出来，欸，
哎呀，所以一进公司是要怎样？就要赶快，就是穿得破破烂烂，是不是
不行啊？我跟你讲，你太破烂反了也会被瞧不起。
不管怎么样，
对不对，
都会有人讲。
你太破烂，人人嘛看你无啊，
对，
就是啊，鬼人啊嘞，就是也不知道怎样。那你穿得太好，别人你就如果遇到像你那一种，哎呀，他怎么可能会？
我觉得应该是要符合你自己的身份地位。
好啊，所以现在助理的话就是要穿破破烂烂，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如果是百万 A 一，你穿得很破烂，人家一定会想说，哦，啊，不是百万 A 一，那请干呢？啊，对，人家也会觉得
好小，百万的，
业绩都碰碰的吧。
所以那个什么衣着也是蛮重要的，嗯，就是跟你的样子有没有搭，然后重点是那个数字是千万不能讲出去，嗯，你认同这个吗？
我认同啊，就是，嗯，好，其实最近啊有，好，我们公司就是有一个人被资遣了这样子，嗯，因为听说他就是我们部门里面就是钱最多的部员，就他是下属，可是他的钱是最多的，因为我们这个产业嘛，就是你不用当到主管级，你可能也是可以就是赚到很多钱，然后就发现，欸，就是 因为他平常工作也没有到非常的认真，他都是做刚刚好就好，他不会加班。嗯、然后他如果去放就非常长的长假，你传讯给他，他也会不会回你，完全不读不回，嗯、就很难配合的一个人。可是他薪水却是领最高、嗯，然后他最近就要被请走了这样。然后昨天我就跟他一起，就是午餐啊，就我跟他其实没有很熟，但我们就刚好午餐就约去吃饭这样子，然后就聊天，他就开始透露自己的薪资、嗯，然后跟我是完全是一个大差距。就他
差多少啊？
就是
有到翻倍吗？
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到翻倍，可是一个大重点就是，其实因为我没有年终，就是我现在刚换这个新工作嘛，而且我是一个小白，所以我是没有年终的。但没想到他那时候进公司的时候，他谈的时候是有固定两个月年终，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就是我们光年终就差很多，就我们年薪整个下来就差很多了。嗯、然后我
就
想说，就
是你才意外发现你们公司内部每个人
原来不一样，
薪资结构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对，因为我以为年终是大家一起有，或大家一起没有，嗯、但是没想到是有人有年终，有人没年终。然后我内心就会想说，嗯、天哪，就是我平常工作时数其实比他还要长，嗯，要处理很多事。然后结果
怎样？这样对公司扣分了，是不是？
我要离开，再见。
可是
没有啦，开玩笑。
应该还是看你喜不喜欢这间公司或跟这个工作。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不错、嗯，但是你意外得到这个讯息、嗯，是不是有些人就反而可以想说，那我也要去积极争取，我要享有这样子的薪资福利？
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要知道他薪资多少，是他自己跟我讲的。但是我之前其实我就知道他的，就是有耳闻他薪水略高，可是我本来就没有想要知道，是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之后可能会就是会觉得心里不平衡或
什么
之类的。什么
时候什么样的一个 moment 可以耳闻到他薪水？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
应该是他有哪一些行为举止让人家会开始传说，哎、欸，其实他薪水很高哦。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职位的关系吧，我职位就是也有点类似偏管理职，只是我现在只是比较初阶的管理职、嗯，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那些就是人事的异动或什么的、嗯，所以我就大概有耳闻，可是不知道确切数字是多少。嗯，然后。因为我也不想听，因为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八卦体质的吧？你看他的耳闻来源，他讲不清不楚，
對啊、
到底是偷问人家偷看
的？你就已经挂管理职，然后你又不想要管别人的事情，那你要管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因为有比我更上面的人在管人，我就是最基层，我就是那种就是八卦来源，我听得到这样而已，我没办法去做决策。
我跟你讲，你们在上班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人，要特别小心哦。他的嘴巴常常会出现两个字：耳闻。这种就是八卦来源，
没有，
要嘛他就是一个收集地，要嘛他就是一个碰上塔。
哎、欸，没有，我先澄清哦，我虽然耳闻，可是我没有把当事人供出来，我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那个八卦道德要有。哦、对，
所以那个当事，你看那个八卦人为什么要跟你讲？
因为他信任我，他信任我，
他知道你会上 podcast 讲，
干屁嘞，操，
碰上塔啊，这就碰上塔。
哎呦，哎、欸，这段帮我剪掉，帮我剪掉，谢谢。
你以为你改名了？
你改名了啦，没差啦。
改名大家也知道啊。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刚刚在进录音室之前，就是有一个素未谋面的一个就是同你们的同事、嗯，然后他就突然认出我，我也没有就自报名号，我就只是在跟别人讲话、嗯，他就说。你是 Henry 吗？我就说，哎、嗯欸，你怎么知道是我？然后他就
说，所以这个要逼是不是？
啊，干！
没关系，这是后置的困扰、啊。
哎呦，竞赛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反正你是某某某嘛，这样。我就说，哎、欸，你怎么知道我是谁？他说，因为我听 podcast 啊。
Oh my god！
然后我想吓到。然后他就说，因为你声音很好认、嗯，就是你听过一次就会记得。这样、啊、我想说，
哎、欸，你比我想象中还要红哎、欸。
没有，是因为他们是你们的粉丝，谢谢。
对，像哎、欸，他像。他这种口才就是算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有点颠倒是非，而且把重点放在哎、欸，你是那个谁谁谁吗？我有听 podcast， 嗯，他从头到尾那个听的人就是我们的粉丝啊。那因为对爱小潘宝拉爱到不管我们访问谁什么样的段落，他都如数家珍，所以他当然会知道他是谁。他刚前面那个铺陈有没有像是他的节目好像很红？
对、啊，
来我们电台也遇到一个不知名的同事，
真的哎、欸，我就会信呢、欸。
对啊，
哎、欸，我跟你讲，到时候我 podcast 被留一星二星都是你害的，都是你这一段害的。
标准那种做新闻有没有？插头去尾，
蛮厉害的、欸，
听起来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可是讲到有人离职，有人要离职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也会很好奇，想说、嗯、啊，为什么要离职？是 怎样？这里薪水太少吗？啊，新工作，新工作领多少？这也会很想知道吧？
这个是很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同事为什么要离职？会不会是他发现的这公司有什么样问题是我没发现到的？就是你知道大户在出场的时候，这我稳得啦，对不对？千张大户怎么可能今天一直出场？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没看到的？就你会想知道，那他去哪里？就资金流向现在从电子股转到哪里？你也会关心吧？
是用股市操盘的一个理论来看这一切，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欸。就是像你那个同事，你有想要关心，那他接下来是要
动向在哪什么的？
对，就是他因为他还没找到啦。
等一下，我们先那个喘口气，因为我们两个的节奏就是很快。你有发现你看稿子来不及看？
对啊，我跟你讲，我很多都临场反应、欸。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走一个融会贯通的主持方式。你有发现稿子上的东西，我们可以顺手拈来。我发现你他很忙，因为他两张稿子，
对，
他要看我们的脸，他
要看稿子，
要盯稿子，然后想说，那现在又跳到那个薪水的部分，
他多可爱！他今天来的时候，我就随便丢了两张纸稿子给他，然后他说，那应该我们就是按照顺序吧，可是这个应该可以不用讲吧。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你不要问我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们都是临机反应，开麦之后就看 feel 走的。
而且所有的东西都一定会讲到，那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置入了嘛，对不对？怎样让你见识到就专业主持方式？先讲一下心得感想吧。
那你才口气呢，
稿子上没有的，稿子上没有的。很
贱欸，我只能说其实我们主持也不错啊，而且经过我的剪辑，我们 podcast 也很好听，没有在输，可恶。
这倒是真的，他私底下也跟我透露过，就是说他对于他自己的剪辑功力就是很有自信，
对，
是真的蛮厉害的啦。还是以后
还是你们外包给我剪，
外包给他，
而且你们的应该很好剪吧？
对，
就是
要吗？
我们没什么好剪的、啊，
不是，我们可以外包给他，让他剪出一些
更厉害的东西。
对啊，精华预告什么的，可以放哪里 ？IG 或什么的哦。
可是你工作效率高吗？需要几个工作天？
毕竟我一个小时的音档，我要剪7-8个小时、欸，剪很细耶、欸，
我觉得好可怕、哦，
因为我音档剪得很精细啊，就没有办法。我觉得宝拉应该可以，我不知道宝拉会不会懂我的那个心
情。欸、不然我们丢一集给他看看，他能不能剪出什么一朵花来，就是给我们30秒、30秒的精华，或是一分钟的精华。
我跟你讲哦，就是一个裁缝师，如果布料不好的话，
我跟你讲，如果
什么布料不好，
所以你要好笑啊，你要好笑，
我
才把它剪出
来。我跟你讲，如果我们给你的素材，你真的可以剪出让我们两个为之惊艳的30秒或一分钟，我们就免费帮你们业配一集。
哦、真假
真的，但如果没有的话，
还是就用自己给他剪，
然后结果都是我自己的声音，这样
自己不行啊，我觉得不行，这集有他，一定要用没有他的部分，
好，
对，试看看吧，
好，
对，
那如果我剪得好的话，以后要聘用我金牌剪辑师，可以吗？很想要赚外快，
不是想要变成一个当红主持人，怎么现在又跳去剪辑师？
我跟你
要做什么？
我跟你讲，要多角发展啊。
不是我，他就是一个不停的找后路的人，有没有？好像不见得会红这个节目也不知道能不能持续下去，再找一点后路啊，不然再兼一点后路，再试看看这样。
因为他前一阵子他是很担心说他的搭档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配合他的时间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你还是蛮想要坚持就是要经营自己的频道、哦、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是 podcast 其实有停更了快要大半年吧，半年一年，然后其实你知道吗 ？Pocket 这种东西，你如果不坚持下去，你会觉得，好像一周没更，两周没更，开始你就觉得，哦，算了，就偶尔随性更就好。
对。对，
但是，就是我在我们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宇宙力量吧，就是突然某一段时期，就我们那些就是以前的听众，就是3个5个这样突然传讯息来，就差不多那一阵子，就说好想念你们什么的，就是你们最近过得好吗？希望以后还可以听到你们的节目。然后内心也想说，还会听到吗？就是两个人要凑在一起，时间也不好。 好凑。嗯，结果后来就是可能我搭档也被鼓舞了吧，看到那一些就是聊聊
的讯息，
对，就是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你知道吗？就突然我们的火就被这样得起来，然后我们就突然就是非常的迅速，就是前一个礼拜说要录，下个礼拜就出新单，
这很难得哎、欸。
对，又付出。
真的，我跟你讲，听众的留言啊，嗯、那是真的蛮重要的。
对啊、嗯，
就是虽然我们当主持人没有办法，就是每个人都回、嗯，但是你每天下节目或是 podcast 主持完之后、嗯，你一定会去看私讯大家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
对，
那反应很多，不管是好还坏、嗯，反应很多，那就会给自己打分说，哦，这集可能还不错。嗯嗯，那没什么反应，就觉得，哎、欸。自己好像不太行，嗯、下个礼拜哎、欸，再没什么反应，哎、欸，好像自己也不太行，嗯、再下一个礼拜啊，天哪、啊，是不是我不行了？我是不是应该离开广播圈okay, 好，我离开好了。那反正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呢？嗯，还可以算了，我离开广播圈好了。你知道，就会一直负面，
对，
循环，
对。所以如果粉丝有加油打气的话，真的就是可以继续支持你，因为觉得 Podcast 真的是一个很难得到及时反馈的一个平台，你不觉得吗？
因为 Apple Podcast 它也不是及时，就是那个评论还要过两三
天，留言互动不了，那个留言根本就是一个。
我觉得
就是有人骂你，你还不知道去哪里回他，
还不知道去哪里删掉他嘞，
真的。你知道以前我们群组里面有一个相簿，就是专门把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星的评论，我们全部截下来、嗯，然后我们就会在群组里面一起攻击那一个人，嗯、想说
没有一起哦，就你跟真真而已啊，我从来没有参与你们这边攻击负评的时刻。
想说写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文法、啊，自己在写什么，我们都看不懂，还想要骂人，自己听不懂我们节目内容就算了，还给一星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好像真的会让自己的负能量越来越大，所以现在我就都选择视而不见、嗯，再也不截图了。
我问过很多人啊，其实大家的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你真的去看那些支持你的人，嗯、因为我们做这行的，我们就是需要源源不绝的能量，嗯、你得要看那些支持你的人，嗯、那你再继续做，当然骂你的人还是有，嗯、那你就继续做，然后继续做，然后。看骂的人会不会变少一点，这样就好了，不用去纠结在他骂你什么内容。
哎呦，可是有时候想到还是很不甘心呢、欸。有的明明就第一次听，然后就在那边留负评，想说你要不要多听几集啊？
我为什么多听几集啊？就第一次听就不好听啊。
本集节目内容感谢久保雅思良心品牌赞助播出。
好，这个东西就是。双效诺丽果黑藻高效浓缩饮，这个原本是上个月就要介绍了，嗯，就因为大缺货，
对，所以临时延期了，
延到现在才有货。我跟你讲，什么人要喝？就是你害怕你有一张死人脸，嗯，什么意思？皮肤很好，然后状态也很好，没什么斑，也没什么皱纹，但奇怪，看起来整个人就是气色不好，
很苍白，嘴唇反白的那种感觉，没有人家所谓白里透红，
没血色的，尤其是女生，如果你。常常缺铁、嗯、然后还有今天就是那个浓缩饮里面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诺丽果，然后再来黑藻，然后他们去发酵，然后里面含有铁还有钙还有镁，然后重点是它的含铁量非常的高，所以你每天就是其实不用每天喝，你两天喝一包，
两三天喝一次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连续喝个一个礼拜，然后就停一个礼拜、嗯，你会发现你的气色跟精神就是好非常多。
对，因为女孩子每个月都会有生理期，所以你会大量失血嘛，所以补铁非常的重要。嗯、那这个浓缩饮里面呢，它特别运用到了微脂体的。包覆技术，那个养分不会被破坏，它直接到你的小肠，吸收率是高达95%，所以它才会说，其实你可以不用每天喝。嗯，
专利的诺丽果王，然后再加黑藻，然后再加天然的铁，所以这是说的女生朋友，其实基本上你的那个保健食品的柜子里面一定要有这一盒。
对，然后呢，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不是每天身体都会产生出一些自由基吗？里面特别添加这个专利的诺丽果王，它就是可以帮你促进循环，然后有高抗氧化力，帮你清除这一些代谢物质跟自由基。那现在呢，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有一个专属连结，订购双效诺丽果王黑藻高效浓缩饮。两盒呢2980，今天直接给大家买二送二，所以四盒只要2980。另外下单成功再送给你诺丽果原味口含锭五包送给大家。
好，我们现在讲最后几个啦，哦，就是这几个点呢，你千万不能够
随便透露。
刚讲薪水那是一定的哦。
还有政治的话题不要。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等一下薪水我想再聊一下，就是老板为什么要密薪？
什么
密薪？就是密薪啊，像我们工程师密薪啊，就是你不是公开的薪水，宝拉的薪水，我的薪水，大家都不一样嘛。嗯，为什么老板要用密薪？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哎，欸，
亨利你不知道啊？不是亨利是谁？
没关系，没关系啦。哎呦，
芭芭拉，芭芭拉，安琪拉，
芭比，
芭芭拉，
到底叫什么？
对啊，哎呀，是赛。
你有想过为什么密信
灰翁？哎，嗯，
好，其实，因为其实这又可以就是在聊到就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两个部门嘛，嗯，然后听说我们的隔壁部门大家的薪资其实是公开的，其实我有吓到，哦，我想说怎么会公开，而且部门其实没有很大，就大概七八个人而已，嗯，可是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薪资，
哦，好好玩哦。
对啊，那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后果就是那一些薪资比较低的人每天来就像行尸走肉啊。
是吗？你
对啊， 大家他们就是发现说，哎，就是你这就是你薪水领的比我高的人，可是他做工作可能比我轻松，嗯，那我还有什么？就是你知道继续
哦，会也会不爽哎，欸。
对，
我干嘛加班？
对啊，干嘛加班？
多做这些事？嗯，
对啊，嗯，所以那些薪水低的人也会跟那些薪水比较高的人，可能就一样的，你知道做事速度啊，那叫做慢慢来，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好坚持的动力。
对，
这样
就是一般人他只看到数字的高低，但是公司制度，你知道这。大部分啊，一间公司可能80%的营收是来自于可能10%的人，嗯，就是这个公司大部分就是靠10%的人在赚钱，嗯，但那10%它到底产值啊，或花多少时间，那不是可以被量化的，
对，
所以薪资本来就有高有低，嗯，但大部分只是看到我们同实习进来，或是我们上班都8个小时。那他，你看他一天做一个事，为什么他可以领那个薪水？嗯，那我可以领，我只领这个薪水。嗯，那个领的少的人，他就会觉得，那我就偷懒就好。
对啊。
但事实上，他少，他还有成长空间。你知道，有些人就负面，他就会觉得，那我就这样就好了，我止损，嗯，我不要让自己亏钱，所以我就偷懒。那偷懒感觉好像我可以赚到。
对。
那这个公司的气氛就会很糟，
所以公司其实还是要密薪比较好，对不对？
密薪啊，才能够画大饼啊，嗯，遇到那种薪资很低的老板主管就画大饼啊。我跟你讲，你将来还是有机会像谁一样。你知道他现在开什么车吗？你现在他知道他年薪多少？我不能讲，这我真的不能讲。但你看到他工作样子了吧？他每天只进来1个小时而已，就你可以画这个大饼给他，让他知道说我有可能可以像他一样。但你薪水摊在阳光底下，那一些没出息的人他就直接就摆烂，嗯，
对公司没好处，
没好处啊。那些人摆烂甚至会影响到那些高薪的人，嗯，他觉得大部分的高薪的人也会不开心哦，我为什么这么努力要养那些250，嗯，所以高薪的低薪的都不开心，然后整个公司的气氛就会不好，所以还是大部分的公司都会选择密薪，嗯。
那我从女性角度问一下两位男性同胞，就是女生怀孕，你们觉得该不该让同事知道？
你说怀孕几个月啊？
这还有分是不是？几个月前可以讲，几个月之后
不
能讲，
就是
因为
打算要请产假了，对不对？
请产假就不得不讲了吧，对不对？一定得，你要休假了，当然就是你在还没有打算要休假的情况下，你还要上班的情况，但是你已经怀孕了，到底该不该让其他同事知道？因为当然就是会希望其他人可以小心一点，对不对？因为怀孕初期可能比较不稳定什么，但是又怕有人会生化出来，就说：“哎，你看他最近是不是工作都比较没在做啊？什么也都不能做，那个也不能搬，什么就又会有其他这种争议跑出来。”我觉得这也蛮麻烦的，
这个是很大问题哦。我一个朋友啊，那个开会计事务所的，他有一个老员工，也是跟他就是几年，好几年了。也是因为怀孕，然后她怀孕之后呢，她就第一时间当然是跟老板讲嘛，然后老板就说好，那大家就是多体谅她一下，就是因为她现在怀孕，而且常常会什么孕吐什么的。过一个月之后，同事就来抱怨说她情绪变得很暴躁，每个人都来抱怨她，就是她的情绪就很暴躁，会影响到其他人，而且动不动就是发脾气。然后我这个朋友又再一次的去跟所有的员工讲，大家多体谅他，因为他怀孕可能压力很大，还有怀孕有一些症状这样。到第三个月，全部的同事包括我这个朋友的老婆都说，我觉得那个员工，那怀孕的那个员工问题你要处理一下吧。
怎么会惹毛全公司？
就惹毛全公司。然后后来我这个朋友就直接去跟那个怀孕的同事讲说，我知道你花了很多的心力，终于得到一个你自己的孩子，但是怀孕是件好事，你怎么会把它变成全部的同事现在都来抱怨你？
没有人祝福你。
对，因为你的情绪影响到其他人。然后那一个女同事她就开始情了，哎，她说我也不容易啊，而且我怀孕了，我很痛苦，然后我还要回家，还要帮忙做家，她就开始情了。请的那个老板这样，然后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后来他就是把他派到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不是业务性质的行政部门，然后而且在办公室的边边角角，然后坐在老板娘位置的旁边，由老板娘亲自管教他，
照顾他，
对对，照顾他，对，就照顾他。他说换去那个位置之后
就没事了吗？
他说整个公司的气氛真的从谷底阴霾走出来。所以怀孕它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就是你知道要想的问题太多，这个怀孕的人他可不可以可能会因为怀孕产生一些情绪的反应，或者其他的同事想说完蛋啦，那怎样，那接下来又产假，然后又八个月，
还有育婴假，
对啊，那所以啊，我的工作，所以那个氛围会变得很诡异。但怎么办，这也不能怎么办
啊。可是你刚讲有一些人比较坏心眼的，就会想说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身体不舒服，搞不好用个哪骨嘞，就是假借怀孕之名，然后在那边演戏什么的，那我们没有办法无从印证啊。
这时候就是主管最重要了吧，你主管就应该跳出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是吧？
好难哦，怎么解决？你要两边都安抚好。哎，
我那个福伦社的朋友就是这样子啊，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他都在讲啊，我真的要死。我觉得我现在人生，我真的我不知道，我被我员工搞得我这样天昏地暗的这样。你们待会要去喝酒吗？永远约喝酒的都是他。我整整看他低潮了三个月，他最后才走出来，就因为想到我不能，我就是解决方法就是把他调去他老婆旁边这样。
还好这一招有用。所以我觉得怀孕自己本身，他自己可能也会很担心会不会造成公司的氛围，还有其他同事会怎么看待我，要讲或不讲。我觉得怀孕的那个人本身他也很为难。
然后最后我们来讲这个，就是如果你要离职了，你应该先跟同事讲吗？还是有打算哦，离职的打算你应该要在什么时间点释放出讯息？
打算是什么意思？打算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又还没确定。
因为你没离过职啊。你有离过职吧？
有啊。
所以你离职的心历路程是什么？一定是
心路历程。
心路历程一定是你差不多有七八成好像要离开这个公司，但是你预留个两成，就是 可能会有突发状况，那万一我被未留了，薪水又变很多了，或是有什么样，你会预留个20%的 ASOB， 所以你80%要离职的时候，那个叫打算离职，那个时间点可能半年到一年期间，你还在观察。嗯，
所以是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的前提之下吗？
那个跟找工作没有关系，是离职是一定是先想要离职，
对，然后他才会开始什么丢履历或什么吗？
对。
那我想要就是问你一件事，是我想要请教，因为就是
好、啊、
因为你也打算要离职了，对不对？
对，
还是啊，你还是叫阿志好了啦。对，
我
讲了很多不敢，
对啊，怎么办？
不能讲的东西，
对，希望同事不要听到。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回台湾第一份工作嘛，其实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说就是要在这份工作可能长久发展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我主管他有跟我讲说，他这个职位其实他寻寻觅觅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哦觉得还不错的人可以用这样子，然后就是
你说他寻寻觅觅你吗？
找你这样子、哦？
对对对对，他寻寻觅觅，然后终于找到一个就是他觉得可能还不错的人，然后我们后来这样合作下来，其实也算合作的很不错、嗯。
所以他想哦，他只是
他有肯定我，他有就是口头的肯定我说哦很不错什么什么的，就觉得好像我跟他蛮心贴心的、啊，然后你知道又可以帮他分担蛮多事，you know， 对。可是我接下来我就会开始担心，我就想说、嗯、那我到时候如果我要离开了，我会开始替他担心说、嗯、那他的下一就顶替我的人顶、替
他的世界，你的主管世界要崩塌，
没有要崩塌啦，我只是怕他没有人可以帮他、因为我算是一个辅佐的角色嘛、啊，可是如果没有人辅佐他的话，他自己一个人那些事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应付得来的。
但干你什么事，你都要走了，
可是就是因为
我干嘛心软
啊，对啊，我现在就是心软，所以我就是想要问你们说，那你们觉得就是离职前多久可以，
你的穷话郎啊，
对啊，
不干吗，
还没满一年你就这样感情放这么重，
但他是没有，但事实上他从应征到这个工作，他就想要扮演一个渣男的角色。他说：“没有一年弄弄，我就要走了、哦，
就学到经验，就差不多想要再去别的，对，就别的发展这样。
但也想好聚好散，就 对，
想好聚好散。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不是要就是等他征到一个也是还他觉得不错的人，然后我可以好好的交接，然后他可以帮他，那我再离开这样。所以我在想说，我到底多久之前
可以、啊、你不然原本是想要偷跑，是不是？”
因为我原本是想说那到底是我已经找到了下家我再跟他讲嘛，可是你找到下家的时候、下家也会问你说哎、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到职，
对
对、
那
可是我如果还没找到下家我就先跟他讲了，那到时候如果
这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这个顺序时间点怎么安排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离职过，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安排啊。
我是今天这一期才发现，对，你从来都没离职过。
对，我要怎么安排下家是什么时候要出现要确定啊，
对啊，所以我就现在很难去抓那个时间点，而且我很怕就是我如果让他知道之后那三个月如果他开始挽留或者是开始改变对我的态度，我也会觉得很、对，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点你知道
也很忐忑，
对，很忐忑，就是想说问一下你们意见，
那就是一个胆小，他就是胆小啊，
我也没有到胆小啊，只是因为我给人家的人设就是人人好、对，
你就胆小，怕你那个主管怕你那个主管就是怎么离职前这三个月会不会对我的态度转变，
没有，而且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我求职了下家也有可能会去询问上家说这是这个员工表现怎么样、你也不希望前东家给你讲不好的话，
对啊，我觉得在职场上尤其是你在某一个产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留好名声，
那怎么样好聚好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好聚可以好聚好散，你要离职咯
还是我要先 演苦肉计，
你为什么从以前到现在都爱演戏、
啊、对啊，
你为什么不能真诚的做自己。
我是没有离职过，但我觉得就按照规定吧，就傻呆呆的先去问人事说，哎、欸，请问一下离职是多久之前要提、
啊？对，
可能一个月或是我不知道每个行业别啊，你们行业别是一个月还是三个月？
因为我的职等可能一个月差不多了、对啊，可是一个月又觉得天哪，一个月他要找人，他找得到吗？
那不干你的事。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像你也是跟身边的朋友就是讲一样的建议，就说其实反正公司没有你，或是主管没有你，其实。不会发生什么事，不要把自己想太重要。
没完没了欸，
对啊，
不是说自己重不重要，就是你如果要一直担心下去，就是没完没了。
对啊，
这样解答了吧？你看，根本不需要我们回答。
好啦，
其实譬如说，我觉得你就多做一点， 譬如说公司规定是一个月，公司规定嘛，一个月，那你不要那种真的就三十天就提哦，跟你的主管讲我要离职什么。你可能可以一个月一个半月哦，那你先跟你的主管讲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算，然后蛮确定的了，然后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这时候你要去包装的部分是你讲的这个的内容，不是去演戏。我真的好压力好大，我想要回彰化就帮我奶奶什么，不要去演这种戏，就是你要包装的内容是这多出来这十五天，那你去跟你的主管你要讲的内容，当然一定要婉转再婉转，
对，
然后一定要
动之以情，
一定要感谢大于未来的发展，或者你未来的出路根本不重要，对他来讲一点不重要，你要满满的感谢给他这样，然后接下来当然时间到就开始办手续，就这样子啊。
我自己想啦，就是如果对，如果你真的要留个好名声的话，你可以提早一点，刚刚小潘讲的提早一点提离职，然后如果你工作进度赶得来的话，你就再帮他多做一点，万一他一个月真的找不到人，那你至少他工作进度不会 delay 到。不要像有一些离职员工是提了离职，接下来的时间他都还没开始休年假哦，他已经开始在浑水摸鱼了。你知道最后的那几个一段日子，就是反正我要走啦，就是工作也爱做不做的，那当然就会给人家看在眼里。
然后不要在公司出现那种小跳步，
小跳步那什么意思？
就太开心了，你知道吗？对啊，然后要起来工作，平常工作很累，然后起来要去装咖啡，突然间小跳步，然后被你的主管发现，那个背影，雀跃的背影，这不行、哦、
啊！我觉得我好像会忍不住哎、欸，
这样没问题了吧？
好啦，
有点信心了。
你们有觉得这问题很简单？
只是因为对啊，只是因为我身边就是你知道大家的那个经验都还没有到很足，就是离职经验什么的。我想说，哎、欸，来问一下，就是两位。
不会，而且我跟你讲，大部分的公司或主管，他们真的不会在乎员工离职。他比较在乎的是我公司运作会不会正常。那我这个人离职之后，那我需要花多少时间
做交接之类的，
对，那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同事，那这些都不是你要操心的、啊、因为你没办法 handle 啊，都是主管要去做的事情。那个品格比较不好，主管他就会这时候把那个你知道性得压出来、那是他的问题啊，他本来就是一个、他一定是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一切、而且如果因为你离职，然后就整个公司甚至这个主管的工作就大乱，那我跟你讲你离职对了，因为这个公司或这个主管他就有很大的问题，他表面上对你很好，事实上他把所有的工作都甩给你，
所以他如果
你一走他大乱了，
对，那也不干你的事，那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的，对、
有没有就来上我们节目还可以顺便做心理咨商，
有咨压咨压咨商，
我已经在这里咨商好多年了。
好的，那如果呢是想要听那个约翰的节目，你的节目名称没变吧？
没有，就叫和你透透风。对，
欢迎大家可以搜寻和你透透风，
然后就是可以去给他们严厉的批评。
哎、我跟你讲，有很多听，因为我之前也有来宣传过嘛，有蛮多听众都说，哎、从你们那边过来什么的，然后来听，我就觉得从你们那边来的听众人都很好，都会给我们鼓励。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一样哦，一样哦，给我们鼓励。
好的，加油，好的，
好。
希望这次能够真正的浴火凤凰，
浴火重生。
对，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